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又很高兴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讲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或者门徒的呼召。上一礼拜上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用的经文是八福篇，大家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讲到神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所传递的第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就是讲到八福。在那里耶稣用八福来呼召他的门徒，也就是说在八福的应许里面，若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些福气。这些福分是许多人认为是新约时代天国的大宪章，如同在旧约时候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一样的，有一种控制性的因素。那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是从也是从马太接着从马太福音第17节到20节所讲的话。虽然只有几节经文，但是我说这段经文呢困惑了许多人，有许多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这里有许多问题呢？我们马上会看见它有几个三个基本的结构。上个礼拜我们也请周大卫牧师来这里传讲信息，在最后他祷告的时候，我听见他呼召人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头啊，因为第一个没有预料他要这样呼召，第二个他也没有告诉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反应如何。我可以不看看，可不可以看看上个礼拜有多少人在特别在门徒的呼召上面，我们决志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有没有？请大家举手好吗？这么一点点，那我们的信息还继续讲啊，讲继续讲门徒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心里面回应，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关乎整个教会的复兴。门徒的意义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不是仅仅把恩典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并且因信称义的背后所代表的原则，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啊。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到底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就不太清楚，就不太知道到底我们在这里所有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我说这里耶稣用八福来呼召我们做门徒，而这里他所提出来一个问题呢，有相当的困惑。这个困惑不仅是我们可能有困惑，可以说历代以来，历史以来读到马太福音17到20节的时候，都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的义，门徒的义，这里我取的题目叫门徒的义，原文是说你们的义是对谁说的？我相信对门徒说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里面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主要是指着门徒。当然有许多人听见这个话，听见的话可能有反应的人就做了门徒。那么其他的时候呢，耶稣是对门徒说的，特别提到门徒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跟随耶稣的人不能进神的国，这蛮特别的是吗？何况你不做门徒可以进神的国吗？那么这个呼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头一个，很多人当我们问起这些问题的时候，头一个就在想，耶稣的话到底是不是跟真理违背呢？这里我把第三个次序放在第一个来讲，因为是最重要的。到底怎么样人能进天国呢？前面说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或者说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只要灵里贫穷就可以进神的国，那不是只要我们承认灵里贫穷就能进神的国吗？ 但是这里耶稣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怎么说呢？难道有两个标准吗？这里耶稣的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是一个问题，是吗？牵涉到我们基本救恩的认识。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这些人做了基督徒，我们能进天国吗？若是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有份吗？我们还有希望吗？那当然有人就说，这是耶稣故作惊人之论，吸引人嘛，讲一些非常特别的话，故作惊人之论。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这里当耶稣提出来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有些人听见这话啊，这么稀奇，因为一般人都相信也接受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研究圣经是非常可以说是痛苦的 painstakingly 非常痛苦的，要来接受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切命令要来遵守，所以做法利赛人不容易的。当然他们也相当的骄傲，做了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而且我曾经提过，在那时候法利赛主义是非常盛行的，也可以说在社会上是受人尊重的。为什么这些人要遵行神的律法？这样的人不该尊重吗？他们的确也想尽办法，尽一切的努力要来遵行神的律法，因此定规了许许多多的条规，定了许许多多的律法。他们从洁净的礼仪开始，该怎么样做洁净的功夫，很多是 ceremonial， 是礼节性的。在献祭的时候，那些礼节不用说，当然祭司应当知道律法当怎样献祭，而是很多生活上的条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话那里一话。他们搜遍了圣经，要寻找那些可以遵行律法的规条，而在规条上面花样翻新，一条一条加以解释，加以扩大，所以到最后变得非常难复的恶。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到最后他们说这些是难复的恶，我们祖宗所加给我们难以复合的恶，所以才有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提到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些都是一些背景。所以当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他们说哼，一定嗤之以鼻，可能吗？你的门徒要来有一个义的表现胜过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哼，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吧。门徒们怎么想？法利赛人可能嗤之以鼻，门徒们在想，我们配吗？我们能吗？我们有本事吗？门徒一定很奇怪，怎么能说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一些其他旁观的人，他们没有决定是不是要跟随耶稣，因为这只是大选初选哈，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讲到他的见解真理，对于律法的看法要求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听听耶稣讲的，并没有立志要跟随他，一些群众而已，一些大众在那里听到的人，他们想会不会诚意过高啊，是不是不切实际啊。我是在告诉你，很多解经家都认为是如此，认为耶稣讲的八福是不可能做的，哪有人可能像这样情形。那我上次说过了，其实耶稣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性格来呼召百姓，因为你把这些条件放在耶稣身上，他真的就是这样，而且真的做到，怎么可能做不到？耶稣做到了。那你说耶稣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保证说，你们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像这样情形。我已经解释了，今天不再讲两个礼拜讲过的道。有一个姊妹说，告诉我说，周牧师，你讲的这篇道对我真有帮助。我不知道他怎么样领会，如果真正听懂了，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因为是耶稣保证八福篇上那些个性会塑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跟随耶稣的有生之年，神总是一贯的要把他的生命性情成就在我们身上。保罗讲得很好，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他知道跟随耶稣的目的跟真正的意义是在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反射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一贯的目标。其他的我们没有把握，这件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连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叫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福音使者，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前两天我看了周笃培牧师的自传，他的题目叫做 骨肉之亲，其实他是从他自己写作，第一个是用英文写的，题目叫做 Let my people go。 这句话的背景是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摩西领导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对法老就宣告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去，容我的子民去侍奉神，去旷野，在西乃山侍奉神。这是摩西跟法老坚持征战的一个重要的点。当然周牧师周祖培牧师写这个骨肉之亲 Let my people go， 他说话的对象是对着现在那些拦阻中国人来侍奉神，来信主来侍奉神做基督徒的那个环境来说的骨肉之亲。但是我读完他这本书以后，我里面很大的感触，周牧师一个很谦卑很平凡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他说神一定很喜欢平凡的人，因为他造了许多平凡的人，他自己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因为主的缘故做了不同的事情，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书里面没有讲那些事情，他只说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给他有机会看见神在各地做工，这是很谦卑的一句话。更重要一件事情，你从他的平易近人中间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把他生命性格塑造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跟周大卫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不知道你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我也没有详细说什么，因为周牧师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我不需要告诉他的儿子他的生命怎么影响我，细节不用说，只是我说其实你的父亲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叫我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生命表现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基督耶稣的荣耀形象在一代一代基督徒中间被传递，这是八福篇整个的精华在这里。所以也许对我们是有帮助，当我们听见这样信息，我们的生命要被塑造。但是这里耶稣提的话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论？许多人说这是不切实际的，难道这里是耶稣真的在这里开始讲到入门的条件了吗？上次我说过，做法利赛人，各种教派各种教门里面出来的人，每一个特别的大师 Rabbi 都有一套他要求他的门徒来遵循的律法规矩和一些基本的事情，你要完成这些条件，你是我的门徒，或者说我的门徒你应当接受我的教训，应当如此如此行。难道这里所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耶稣要求的入门条件吗？那么是不是他也是一样一个法利赛主义呢？而且他是不是把更重的律法加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作为不能承受的恶呢？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段经文在历史上面产生一些基本的困惑就在这里，到底耶稣这句话怎么说的，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你注意到这里第十七节，耶稣一开始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但是耶稣是说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加上和先知这三个字有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律法和先知这是犹太人说话的习惯，指的是整本圣经。我们曾经在圣经导论里面神学导论里面提到的问题 Tanak 用三个犹太文的头一个字母来发现的意思， Tanak 就是律法先知和各种写作。所以当任何犹太人提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指的不仅是律法和先知，实在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因为先知留下来的话语也就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呢？律法特别是指的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就是创出立命生，今天我们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所谓摩西五经，这一部分单独的叫做 Torah， Tanak Tor 就是 T 就是 Torah。 那是什么呢？ Nabiam， Nabiam 意思就是先知，意思就是说在摩西之后许多神所打发的先知再传讲神的话，成为先知部门的信息，在旧约犹太人的圣经中间成为第二大部分。所以当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时候，这个思路对于法利赛人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他们听进去，法利赛人听见了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换句话说耶稣承认 律法和先知旧约的书是出于神的启示，是神给犹太人基本的重要的著作。我说基本不是不重要，是最最重要的。这跟法利赛主义都能接受很像，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法利赛人绝对不会反对。但底下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是不是耶稣改变主意了？这个你们弄错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实实足足的法利赛人，有更严格的条件，所以他的门徒他的意要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弟兄姊妹，很多读到这段经文有这些困惑，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是不是他自己前后矛盾？何况刚才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了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没有要求我们遵循律法，是不是这样了解的？诚实的问，诚实的回答，我们心里点头，外面不好意思回答，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认为说是神给我们恩典，恩典，恩典，恩典，高兴得不得了，什么都不要求我们了，好像一个宠坏孩子的父母，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回答我，因为你们知道回答周牧师很麻烦，一问他就要问为什么，也就很难回答，你就要把心掏出来，你又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心里说是啊是啊，到底这句话耶稣话到底怎么解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才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那我们讲到法利赛人，我就想怎么来解释你们的意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不如让一个法利赛人自己来讲。而这个法利赛人先前是法利赛人，现在后来做了福音的使者，为什么他放弃法利赛主义？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都有资料的，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跟保罗的自白，保罗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和腓立比书都是保罗自己讲的话，是保罗的见证，不是我讲的，不是我来解释保罗，是保罗自己讲的。他在使徒行传22章，当他被捉拿的时候，被这些千夫长抓起来的时候，他找机会对这些犹太百姓讲，我是希伯来人。然后他说什么？诸位父兄请听，他就开始讲到他怎么会跟随耶稣，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众人听见他用希伯来话讲话就更加安静了。然后他讲了以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讲到他原来是生长在大树，是在加玛利亚的门下，照着最严谨的教门做的法利赛人。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是犹太耶路撒冷。当他说他长在这城里的时候，就说明他从小的时候，也许他因为要做法利赛人，他为了要到加玛列的门下，就搬家，从大树搬到了耶路撒冷。他说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最严谨的律法，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说我是加玛列门下的，这个城我很熟，我在这里长大的，耶路撒冷是他长大的地方。那么他这里没有更，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但是更好，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3章来看见保罗讲他自己怎么样做法利赛人。这段话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好不好？腓立比书3章我们再读一遍，从4节开始。不过我要提一下前面3节的所讲的话，前面3节讲的说他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不以律法夸口的，不是靠着肉体的。好，4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不是靠着了，是靠着了。我这么一靠，没有墙，没有靠着什么，假如是一纸墙，我一靠就倒了，但是我可以靠着，靠着了，靠得住啊。再看5节，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句话厉害了，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正统加上正统，绝对没有任何掺杂。底下一句话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没有说逼迫神，他说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注意这里最后一句话，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们，假如今天我说 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哎，算了吧，不要胡说八道。”然后呢，要拿石头把我打死，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做真见证，假的见证。但当保罗说：“按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他说他比同岁的本国同岁的人更加长进，按照我祖宗律法的热心，逼迫教会。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说过法利赛主义，多少条的条文，我相信保罗是熟悉，而且熟悉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认真的执行。怎么知道？因为他不小心的时候讲出来，他被审判的时候，有人打他一耳光，他就说了：“你按照律法审判，怎么打我的耳光呢？怎么打人呢？”然后底下有人说：“他是大祭司。”保罗立刻改变主意，他说什么？他自己定自己的罪。他说：“不可辱骂你的官长。”因为他用很难听的话说：“你这粉饰的墙啊，你吩咐人打我吗？”但是底下人家一说这是大祭司，他马上改过口来，他说：“不可辱骂你百姓的官长。”他立刻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晓得保罗熟读律法，在他的心里面，在他脑子里面，一有事情马上第一个反应是圣经旧约。今天我们新约基督徒也应当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诗篇119篇说，告诉我们说，免得我们得罪你。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造此由此而得着一切生活行动的引导，很自然的，不是我要特别去遵循的，而是已经在我的整个人的系统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变成我的一部分。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能力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说按照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完全相信他讲话的真实性，一点没有夸大。保罗不是一个夸大的人，他的确是做到了。但是怎么样，你注意到保罗，保罗呢宣告他有律法的义，但是保罗放弃律法的义。他说若是想有人可以想他可以靠律法，我更可以，而且我是靠着了，没有问题。但是他说什么？腓立比书里面他接着紧接着告诉我们，他不靠，他放弃。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仅不靠，当作有损，不但我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的主，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们，一个律法上无可指责的人告诉你我说他放弃了律法的意义，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保罗放弃律法的义，怎么解释？一个人他说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在法利赛主义里面，就律法上的义说无可指责，但是他接下来转的接过来立刻说我放弃这个。就好像今天有人好不容易努力啊，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考上台湾大学，或者你从中国来的考上北京大学了，不是因为你没有钱不读，你说我放弃了，为什么？你肯放弃吗？这么好的机会，你已经凭着你自己努力得着了，你又放弃，为什么？要不要问为什么？啊，你说哦，因为他找了很好的女朋友，考上的不是北大，所以他不要北大，这个很少，是这样原因吗？有更好的选择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为什么保罗放弃律法的义？因为当他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神开启他，把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本来比同岁本国同岁的人遵行律法更有长进，但是等到他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他改变了。他改变的原因，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他是先前所不明白的，是什么？他明白什么叫做律法的义，更准确的说，他明白什么叫神的义。这一件你要看他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是保罗神学的精华， 是在他晚年相当晚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快要寻道，还没有寻道，至少他是要去罗马以前所写的。在这里他所有一切对于救恩的认识，他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要把福音告诉在罗马的人，他自己没有去，要把福音讲解清楚，要他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就好像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一样，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书是他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话，所写的圣经，所写的书信。而在书信中间他所讲的说，因为那些教会看见我从前逼迫教会，现在转过来传扬他原先所传残害的真道，所逼迫的教会，他就为他欢喜。现在他到了更成熟的时候，把福音完整的介绍给人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章，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这个经文。为什么？这是罗马书的精华。罗马书第十章，很多人讲到第十章就马上想到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慢慢慢慢来，还没有来啊。我们看看罗马书，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翻到没有？很重要，请你们大家一起看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讲的话很奇怪，我可以向你们证明，在神面前我也可以证明他们向着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怎么说呢？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换句话说，你要有真知识知道神的意，但是呢，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结果就废掉了神的意。可能你还不明白，可能我们还不懂，因为我们从第十章读起，我先把答案给你。我们回头看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这几节圣经是关键，解开罗马书的钥匙，找到没有？第一章我们读十七节，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不能解释整个罗马书，因为这一章这一节是罗马书序言的最后一句话。罗马书保罗说，我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圣餐的灵，他是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餐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开场白讲的圣经，讲的福音。而在开场白引言里面，把引言讲完最后一句话，就要进入正题的时候，他提到十六节十七节的话，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提到了神的义。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一句话跟刚才我们读的很像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刚才我已经解释，律法和先知是指的整个旧约，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圣经本身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不是按照律法显明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思想，也是保罗所以会脱离法利赛主义作为基督徒的原因，作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的原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